从那时候，本星期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59年12月31日星期四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And from that tim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91231。那从外面回来并且听到了牧师弟兄见证神的恩典，那与他的小女儿同在，那真是太好了。那正是主耶稣所做的事，确实是这样。那今晚我们非常高兴有一位客人与我们同在这里，就像我们所说的，在今天晚上的祷告侍奉上，那我的一个好朋友欧尼·范德勒弟兄是悔改归主耶稣基督的一个人，恩典的战利品。那他的老家是在瑞士，那他是从那里来的。我相信弟兄跟他们在那里，那他们现在住在沙瓦诺，那按血统是德国人，那是一位沃特斯弟兄。我们很高兴那今晚有他们跟我们在一起。那今晚我们还有一位充满信心的宝贵的弟兄跟我们在一起，南非的大卫多普莱西弟兄，我们很高兴他也跟我们在一起。那大卫和我期待并祷告求主在即将到来的一年赐给我们一份伟大的工作，一同进入非洲还有世界其他不同的地方。那大卫弟兄现在在这里，那详细谈论之事，那为此反复的祷告，从现在到星期要决定什么时候，那从哪里去非洲以及去世界哪些不同的地方。大卫弟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办公室，那跟五旬节派那世界大会在一起，那也为全世界许多那了不起的宗教领袖所熟悉。那在我们现在看来，他在劝说帮助促成所有宗派信仰里的耶稣基督的身体，那聚到一起的过程上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不管他们有什么教会，那或他们有什么样的烙印，那但他是基督为之受死的教会。那我常想到这事，那我过去在西部那做过很多次那帮助基隆牛群的事。那大卫弟兄，那我们会上去那坐在他们赶牛群经过移动围栏的地方，那从那里进入山里来牧养牛群，让牛群在森林的草场上吃草。那当草野草在山脚下生长时，他们会割草来喂养牛群过冬。那这时山里有暴风雪，那我常坐在马鞍上那观看护林员领那些的牛群经过山脚下，每个能种植一吨干草的牧场，那如果他们能够种植50吨的干草，那表示他们可以放50头牛进去。那如果他们种植1000吨干草，就能够通过1000头牛。那每个人都在他们的牛身上烙了烙印。那当然不同的牧场，那他们留意那些的烙印，所以他们不能把牛混杂了。那护林员他不怎么关心那是什么样烙印的牛通过，因为烙印有各种各样，但有一样的东西他必须非常的认真检查，就是血标签。那牛必须是注册的合法的种牛，否则就不能够通过他们，护林员就会把他们赶回去。那我想在审判时也是这样，那不是我们佩戴什么样的烙印，而是血标签必须得在那儿，小内才是算数的血标签。那我很高兴有大卫弟兄跟我们在一起。那我看到斯特里那比勒弟兄刚才在这里，那我看到他从后面什么地方站起来。那还有我们今晚要听的其他的传道人，那我猜鲁德尔弟兄他们会进来，因为他们要一直待到半夜。那然而大卫弟兄不能够待到半夜，那他是到处都被需要的人。那罗杰斯弟兄一听说他到了这里，就打算请他10点过去，那所以这表示他很快就要离开这里赶去南路易斯维尔。那我想，那如果我们请他上来讲讲他 心里的一些东西，那一定会很好的。那这对大卫弟兄来说是好的。那给我们讲到做主安排的任何的事，那么都想听从南非来的大卫多普莱西弟兄来对我们讲话。我这么说吧，当我去到南非时，在主赐给我们的大的布道会上，他的弟兄是我的翻译，那贾斯特斯弟兄，那我相信他的名字是贾斯特斯弟兄。那这些多普莱西弟兄是相当好的一家的人，我想那里有，我猜他们都是传道人。那据我所知，也许的父亲也是一个传道人。那他们来自一个很好的家庭。那大卫弟兄在所有的教会还有全世界的宗派中间有很好的名声。那大卫弟兄，我想让你现在上来给我们来讲一讲或神放在你心里要说的任何的事情，那请上来。那很高兴今晚我要向我的教会介绍这是大卫弟兄，那这位是 Armand Neuer， 那我们的牧师，那对教会这是我的一个宝贵的朋友和服侍神的同工战士，南非的大卫多普莱西弟兄，神祝福你弟兄。阿们，我们都做了，大卫弟兄赶快回来再跟我们在一起，很好，那我们肯定会很高兴。那大卫弟兄在那里说了一些的事，我真希望我拿了笔可以那赶快把它记下来，但我会一直记得那孙子那孙儿。那我们非常的感谢我们弟兄的拜访，那他跟五旬节派信徒的大会有联系，那他的工作那遍布全世界，那他是个了不起的人。那今晚我们有幸请大卫弟兄来在这新年的晚上那给我们讲话，那你们可以看到大人物对我们的主是怎么想的，那对他的伟大的服事是怎么想的。那我相信明天那就是新年的，现在只有几个小时了，我必须明天一大早就离开，所以那我想我只讲一会儿呢。如果那位弟兄那别的弟兄还有这里其他的传道人没有问题的话，那不会占用很多的时间。我想即使我们说阿们然后回家，那这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信息了。那我们可以为我们今晚所听见的而感谢主。但这是新年的晚上，我们借着神的国那互相的款待，那一直传讲到新年来临，那我必须明天很早那天亮以前就得起来。那我不像大卫这么年轻，那也许我觉得我不如他年轻，那他是个那当然大卫比我年长一点，我想他比我大七八岁也许十岁，但他确实为神成为了一个火球，那今天为神的国那已经旅行了50,000英里。那现在他要去罗杰斯他的教会讲道，那明天跟一些的弟兄在别的什么地方又别的地方，那星期又回到这里，那必须得跟他见面安排即将到来的环球的旅行。那我们三月要去非洲，我是今天下午才知道的，那就在即将到来的三月，那这个星期或是下个星期初，那我要会见从全福音商人会来的克莱顿萨姆尔，那然后安排去牙买加还有海地的事，下星期我去肯塔基，我下到乔治亚州去在那里举行聚会，那然后回来经过肯塔基州，那这里一个晚上那里一个晚上去到这些的教会，那然后从那里直接回家，那再去大西洋城，从27号开始到30号，那一号早上在那里，然后动身去牙买加的金斯顿，那当晚在那儿的赛马场上聚会，那在那里聚会10天，那从那里接着去海地，那无论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从那里要去哪里，那只是听从主的带领，那这一切那都在安排当中，那我还没有说是那大卫在这里，那克莱顿要来，那高登林赛弟兄要去南美，那剩下的基督徒圣人们那要去拉丁美洲，那大卫弟兄要去瑞士德国，那一直下去，但是 我们还不知道，那你们继续祷告。那对我来说，我不想去任何的地方，直到神说去。那如果我感到有带领要去什么地方，那当我下了飞机，那不管反对这是谁，我都可以说我是奉主耶稣的命来的。那我感谢大卫，那我们所一起的这份友谊，因为这人是个非常重要的人，但是他确实相信那主的这个事工，他真的是相信。那我们的名字在全世界都联系在一起，那大卫弟兄和我，那我很高兴那能跟这样的人交往。那但是朋友们，我欣赏这一点，那但我能够想到的最重要的交往就是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位伟大者的交往。那那位弟兄和他们一些人，那等会儿要讲到，但我现在想从圣经里边读一些的东西。那我想能在今天的晚上看到不同的传道人，听到他们那讲道主题的方式，那他们说的东西等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讲道方式，那是很好。那你知道神没有把我们都造的一样，他是我们不一样，那他是我们的身材不一样，他把世界造的不一样，那有大山小山平原沙漠，那有硕大的白花兰花，那各种不同的花，那他把我们造的各不相同，就是这样。他造红头发的黑头发的棕色头发白头发的，那肥胖的苗条的高个儿，一些别的，那他把我们造的都不一样。那神是丰富多彩的神，那我挺喜欢那样的，您不喜欢吗？那他要是一直都是一样的，我喜欢这样。那现在让我们翻开圣经，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那从第四节开始，那我要来读，来，跟我们读一个主题，那愿主帮助我们。马太福音第四章，那我想在读之前让我们先来祷告。我们仁慈的天父，我们再度怀着感激的心迎接着新的一年，我们来就近你，把过去的一切的忧虑都带给你，祈求你把他们放在忘记的海洋里，不再纪念那些控告我们的罪恶。愿我们不但检查我们属灵的生命，而且警察我们跟你的交通，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我们祈求你的灵今晚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身上有任何不洁的东西，主啊，把他们带得远远的，像东离西一样的远，把他们丢进忘记的海洋里，不再纪念那些对我们的控告，使我们能清洁的进入这新的一年，被羔羊的血洗净，准备好。愿这1960年成为我们服侍你的最伟大的一年，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主，我们所想到的这些正在进行中的聚会，那跟多普莱切弟兄一起去到全世界，那去到亚洲，去到欧洲，到全世界，主啊，愿这是你的旨意和能力来带领这些的事。若是我们什么时候要跨出你神圣命定的道路，主啊，愿圣灵在路上放一个障碍物拦阻我们，把我们转回到正确的地方，求你应允。主神的祝福这个小教会，我想将近30年了，他仍然屹立在这里，作为神对群谦卑之人恩典的纪念物。佛，我们祈求你祝福牧师那位弟兄，祝福整个的教会，祝福理事、执事、领唱的、司琴，那还有所有的普通的信徒，每个人，主日学老师，那一些其他的人，主啊，愿我们今天能够在神的恩典中长进，愿我们的教会人数更加增长，有你更多的恩典，超过以往的年日。父，求你应允。现在当我们就近，我们从你的道中要读的这个主题时，请帮助我们， 主啊，只有你能够解释。我们祈求你为了神国的缘故，将这道赐给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刚才通知了，那我已经选择传讲那以下几分钟的那主题的内容，是在这个经文中，那我来读，那叫做，我想这么叫它，从那时候。那我原本没想，那天的晚上，我说我本没有想我会下来，因为我的喉咙沙哑了。那我妻子昨天对我说，那会儿前天她说，啊，我想你不会去教会了吧？那我说亲爱的，那我估计我也不会去了啊，因为我的喉咙很疼痛，而且沙哑。那然而那天晚上，那我一坐起来拿起圣经，那刚好就碰到了这节的经文。那索斯曼弟兄经过，他说：“明白你要去教会吗？”我说：“是的，我会在那儿的。”那美达打量着我说：“我真是搞不懂你。”我说：“我不期望你或任何人能搞懂。”那没有一个人能够搞懂被神的灵引导的人。那我们的主，我们无法搞懂他。他看起来好像一会儿这么讲，一会儿又那么讲。那在别的什么地方又讲别的东西。那有时候是耶稣说话，而其他的时候又是神在说话。瞧，那甚至门徒最后在那里说：“那如今你是明说，那现在我们明白了。”那接着耶稣说：“你们现在明白了吗？现在相信了。”那乔操，那你实在明白不了，因为你是由圣灵引导的。那你开始做一件事，你发现那你乔神要在某个地方使用你，那你必须在这里停下，去到神指引你要去到的地方，要由圣灵来引导。那他们是古怪独特的人，那拥有一个想要奉献给神的生命。那我总是这么说，若主愿意我会这么做的。那如果我向任何人做了承诺，若主愿意，那我会去做的。那因此如果不是主的旨意，那我就会，那若主愿意，那我要传讲这个信息。他可能在这信息里边给我一个呼召，要我飞往加利福尼亚，那我会撇下一切，尽我所能的飞往加利福尼亚。那我想要像那样生活，我不想要被任何的东西拴住，我不想要什么庞大的或者什么价值几百万美元的东西。那你每天得有那么多的钱，不想被这种东西把我拴住。当神说我想要下到这些人那里，只有五个人下到那里去，待在那儿，那直到我纷纷地离开，那我就想在那儿，那我想去那里，我没有别的责任。那如果神要我去海外，那事情是，那刚才提到去德国啊，或去非洲，那某个女富豪，那当圣灵把去非洲的事工放在我身上时，他说我要赞助这次旅行，支付旅行中的每一笔钱。那瞧，就是这样，我的天父拥有这一切，那为什么我要担心钱财之类的东西呢？那瞧，他可以对这个夫人或那个夫人说话，或对这个人那个人说话，那不用我担心这点。那神看顾这一切。那罗伊弟兄，那就是要这样生活，只要让神看顾，太好了。那现在让我们翻开我们的圣经，那翻到第四章，那让我们从马太福音四章十二节开始来读。那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我想要传讲这个主题，从那时候。那你知道，作为人，我们都想到一些的事情，从某个时候 那某某事发生了，那从那时候，那许多时候你遇见一个老人或一个年老的妇人，那他们喜欢回顾那某件事发生的时候，那他们可以那把那时间特别的划定出来说，就是在那个时候。那我想今晚我们这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想起或记起那某些时候发生的某些事，那从那时候一件事改变了，那某某事在那个时候发生了，那从那时候就不一样了。那我们能想起这些事儿是很好的，我们所想起的一些记忆中的事儿是改变了的有价值的事情，那还有一些事儿是不那么值得想起来的。那比如说，如果有一个坏名声的妇人，他说，那曾经有个时候，我是个良好正义那道德的女孩，那在某天晚上或某个地方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从那时候起他就一直走在了错误的路上，他的生命被罪恶、邪恶和阴暗玷污了，只有审判等候他。但他能够记得要从某个时候起有什么事情发生了，让他选择了错误的道路。那今天晚上街上的酒鬼想要借酒浇愁，那你可以把它扶起来。那就像不久前我去到那纽约市那醉汉那充斥的地方，那醉汉的大本营，那我跟某个传道人一起去的，那里躺着一个男人，哦，很多的人，那他们并不具备什么攻击性，但无助躺在那儿，那衣服的前面全都湿了，那满脸都是胡须，那处在可怕的境地，那他们绝不会伤害任何人。那这位传道人说，对，你把那个人扶起来问问他。那我去到这人那儿，他躺着，那只脚横过汽车的保险杠，那头躺在街上，那在那里有时都没法自己一个人去洗手间，我的真是处在可怕的境地。那我拉着他，我说，你能说话吗？那他不肯回答我，于是那传道人蹲下来，那他更知道如何跟他打交道。那他问那人，你是谁？那最后他把那人那唤醒了，来着他说，那如果你给我买一口酒，那后来发现他可以用手指指着他过去曾担任总裁的那间银行。那他说，我们是传道人，你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吗？他说，你说答应给我一口酒的话，那我们不可能那么做。我说，我不能往你的痛苦上再加添痛苦了，我想要帮助你。然后他的故事是，那一天晚上他回到家，桌上摆着一封他称为亲爱的约翰的信，他妻子离开了他，他爱他的妻子，那妻子带走了他的孩子，他离婚了，那妻子跟另一个男人跑了。那他说，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就是开枪把脑袋打穿或做什么事，于是我去了酒吧。从那时候他就处在了这种的境地，全世界都是这样， 那撒谎呢？你可能接受了一个谎言，正如一天我对一个人说的，我还以为他是在讲笑话，后来发现那他讲了太多的谎言，直到他自己都相信了谎言。我说是什么事你那么做的？我坐下来跟他交谈，我说想问你，那些故事太荒诞了，人不可能相信的。他说我能记得我讲的第一个谎言，他说我是在一个良好的家庭里边长大的男孩，他说我出去那抽玉米丝做的香烟，那只是想要潇洒一下，我会嚼一些的咖啡，那清除我呼吸中的烟味。他说在屋后的旧烟囱后面抽的，他说我永远忘不了妈妈抓住了我，他对我说，儿子，让我闻闻你的呼吸。我把气儿吹在他脸上，他说你吃了咖啡要清除你呼吸中的东西，你做了什么？你抽烟了吗？他说有什么东西告诉我，跟他说实话。他说但我说妈妈没有，我发誓我从没有抽烟。他说从那时候那就这么开始了。我们都能找到某时候所开始的事，那从那时起事情就改变了。那我们可以想起另一些有价值的事，在某些时候那用意良好的人那努力重新开始，要在某些时候做一些事。那比如当电最初那由本杰明·富兰克林发现时，那他能够征服电时，那人们开始说那从这个时候起再也不会有战争了，因为那可以把这电通过高压那输入到栅栏里面，乃至于没有人可以越过它。那他们用意良好。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威廉皇帝签署和平条约时，那人们在美国告诉我们，那当时我是个大约九岁的男孩，但我能够记得那人们都说从此以后我们永远不会再有另一场的战争了。那从这个时候起问题解决了，但我们又有了另一场战争。那当那伟大的联合国，我说在那之前，那他们组织了一个称作国际联盟的东西，那他们说哦，我们不会再有战争了，因为我们有了那可以巡逻世界的国际联盟。那如果那某处有暴动，那从各国来的这些人就会赶去那里维持世界的治安。但这是一场失败，世界继续的发生战争。那联合国也会是一样的。现在我们从一个预言得知，那明晚或星期天的晚上，那准确的预言飞机要轰炸珍珠港的同一个人说，星期天晚上12点 75% 的美国人都要变成灰烬了。那这个要来的星期天的晚上12点，俄国要轰炸美国。那预言珍珠港事件的同一个人，那他们没有登出来，因为人们会疯狂的。我并不相信这种事。那不，因为你们受不了原子战争，如果其中一个原子弹这样穿过声障，我们会那样投射原子弹，世界就会化为灰烬的。在耶稣再来之前还有一些事必须发生。是的。那比如说那结婚的年轻夫妇，那某时候他们结婚了，他们把誓言放在一起，那互相保证 对对方忠诚。那他们说，只要我们俩还活着，我们就会彼此相爱、尊重、珍惜对方。但时候到了，有什么事儿发生了？这一切的事情，那有一个时候，有件事儿发生了。那也许，那他们所有的誓言，那所有的国际联盟等等，那都有良好的用意，但他们都到了一个尽头，都成了人们脚下的碎片。虽然我们有我们所能有的一切的良好的用意，但一切都必须来到尽头。但有一个时候，人可以去到永恒的东西那里，那是当一个人当人遇见神的时候，那得是当一件永恒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会犯错误，我们在新年的晚上许愿，结果第二天就违背了他们。我们翻过新的一页，我们许诺那去神父那里，那我们没有去的天主教徒去，那去那认罪签保证书，我们去了祭坛翻开新的一页，但这一切都是突然的。因为下一次我们遇到什么人或发生什么事的时候，那个老脾气又会上来了。每次我们陷入困境或遇到什么事，它又会再次发生的。但有一个地方，一个人只要进去一次，就会永远永恒的改变人的地方。那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一个人可以到神面前，他整个的永恒的归宿就改变了。那一个人可以遇见神，他再也不可能还是老样子了。你不可能遇见了神而还是过去的同一个你。如果你转离神，你就会比以前更糟。如果你接受他，你就得到了永生。特别照他应许的，在末日叫你复活。那有一个时候，有个人名叫亚伯拉罕，他是从加勒底出来的，他住在乌尔城，那他只是一个人，一个好人。那也许他有，那也许他父亲拜偶像，因为他们从巴比伦出来的。那他只是个普通人，他老了，那75岁，妻子65岁。那有一天，亚伯拉罕，也许他在野外打猎，不管他在做什么，摘浆果，不管他的工作是什么，他遇见了神，从那时候他就改变了。他可以称无为有，因为他遇见了神。他知道他遇见神的那一刻，那个时候这就改变了他。神称他为多国之父，他相信神，相信神的应许，因为他遇见了神。25年之后，人们还在讨论，我说小使的厌恶，那告诉他说他相信的事是错的，那圣经说他却越发的坚固，将赞美归给神，因为他知道神必持守他的应许。这是当一个人遇见神的时候，这就改变了他的本性，给了他超级的感官。那时候那天晚上我说的，那自然的人只有五个感官，但信徒当他遇见了神，就有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是超级感官，将他提升起来，使他超越了阴影。这感官使他相信那不可能成就的事，他仍然相信他们会成就，因为神那么说了。当一个人遇见了神，就有些事儿发生了。 那曾经有个人，那拥有一切的知识，在神话语的一切的神学上，那受过训练，他是从字面上学到的，他去学校得到了所有的学位，他太聪明了，甚至可以教导埃及的学者和教师，他都是从字面上知道这一切的，但他却是一个有知识的懦夫。他逃跑了，进入了沙漠的偏僻处，给一个陌生人放羊。但到了一个时候，当神在燃烧的荆棘里遇见他时，从那时候摩西就改变了，因为他遇见了在燃烧荆棘中的神，他跟神面对面，他再也不可能还是老样子了。当一个男人或女人，我不管你发了多少的誓言，翻过了多少新的人生的篇章，在你遇见神之前你不可能改变，但当你遇见神，你就永远的改变了。他不但改变了摩西，还改变了以色列，他改变了埃及，改变了当时的世界，因为一个人遇见了神，照他的话接受他。今天我们需要的就是有个人来面对面的遇见神，跟他交谈。那这种的情况，那当遇见神事情就改变了，确实是的，那是我们能够产生这些改变的唯一方式。从那时候，懦夫摩西，那个逃跑的摩西就被改变了，从那时候起他成了主的仆人，一直都是这样运行的。当一个人遇见神，事情就改变了。一次有个不到18岁的女孩，也许没有那么大，一天早上她在去井边的路上，要在拿撒勒打桶水。她是个很好的女孩，她相信，她有信心。但那天早上她遇见了神，神告诉她一件事，她相信了，这就改变了这女子整个生命的进程，使她成为不朽的。她的名字是玛利亚，是我们主耶稣的母亲。那个小女士只是个普通的女孩，但她遇见了神，从那时候一件事儿发生了，确实是的。有个人名叫彼得，是个粗犷的老渔夫，那也许太粗糙了，那也许是个那很有攻击力的恶霸。那因为那不久前我看见一部叫那大渔夫的剧本，我想那是对彼得很好的描述，因为他是一个极其粗犷的高大的家伙，那他不在乎任何的东西，那几乎不相信任何的东西。但有一天他遇见了神，从那时候他改变了，从那时候他成了主耶稣基督的一个使徒。那正如大卫多普莱切弟兄刚才告诉我们有关大树扫罗的那样，他曾是个凶手，拿着凶手的衣服做见证，见证殉道者斯提凡的死，他口袋里揣着文书，下到那教会理事会的头那里，要逮捕制造那些太多响声叫喊和赞美神的人。他在法利赛人的眼里是个大人物，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但有一天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他遇见了神，一道光照在了他的周围。从那时候他不再是大树的扫罗了，而是保罗，谦卑的人，温柔的人。因为他遇见了神，这改变了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他躺在城门口，所有的医药救治的方法都治不了他了，他的脓疮变得如此之大， 甚至他的手都再也抬不起来了，他的脚也几乎拖动不了了，他的病没有希望了。那一天他遇见了神，走出城门，他就伏伏在地敬拜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主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从那时候他就再也没有大麻风了，因为他遇见了神。有个瞎子坐在路旁，他无法分清是白天或黑夜，没有什么能够帮助他的。一天有人从耶利哥城出来，当他遇见了神，从那时候他就能看见了，他的视力回到了他身上，日光进入他的眼睛，他又能看见了。因为从那时候当他遇见了耶稣时，他就是个不一样的人了，他有了视力。当一个人遇见神，就会有一件明确的事情发生了。一次有个年轻人，毫无疑问他是国家的好公民，但他发病了。哦，他太糟糕了，于是监牢都拘禁不住他，他们用铁链拴住他，他里面有一群的鬼，他可以挣断铁链脱身。鬼魔驱使着他到了墓地，他待在那儿，那拿石板那都如此的凶恶，甚至砍自己。哦，这是个可怕的人，当他不发那些的病时，那无疑他会想，我在这里干什么。那当然那个时候的鬼魔又附在了他身上，砍得撕裂他。但有一天他遇见了耶稣，从那时候加德拉的疯子头脑正常，穿上了衣服，坐在主的脚前，他可以作为一个绅士回家了，他可以回到文明中，他可以回到他的亲人那里，他可以说，从那时候我改变了。是的，一天在哥哥他，当神和死亡面对面相遇时，当生命与死亡碰在一起时，但那是生命及基督拔出死亡毒刺的时候。从那时候起，死亡再也没有毒刺了。对此我感到太高兴了。神，死亡和神碰在了一起，死亡不再一样了。现在没有毒刺了。基督徒信徒可以走到死亡的面前说，死啊，你的毒刺在哪里？坟墓啊，你的得胜在哪里？为什么？他们都遇见了神，他们从此就不一样了。没有人会是老样子的，但他一旦遇见了神，没有人会是老样子的，你绝不可能还是老样子。我能记得我曾躺在这里的病床上，医生给我留了三分钟的存活的时间，我的心脏每分钟跳17下，我遇见了神，从此我就不一样了。有件事儿发生在了我的身上，没有人能告诉我任何不同。比尔·伯拉汉死了，我遇见了神，有什么东西进到了我里面。从我遇见神的那一刻起，我就再也不是老样子了，他改变了我，使我成为了不一样的。不是做个新年的誓言，而是我遇见了神。男人女人，当你遇见神，你就改变了。那今晚我们做新年的誓言，明早回来就违背誓言，第二天就违背誓言，但我们需要做的不是新年的誓言，而是需要来跟神面对面，拥有永生，从他的灵而生。一次有个老人，他无法下决心， 魔鬼一直使他放弃下决心。那天他在田里跪下来祷告，当他祷告时，他定下一根桩子，他说让这桩子成为纪念，撒旦如果你再来，我要指给你看这根桩子，我要告诉你，就是在这里我遇见了神，从这里起问题就解决了。那正是我们需要的，也许不是田里的一根桩子，而是某个地方，某个秘密的内室，某个地方。哦，今晚那会有成百的誓言发出，有成千的誓言发出，明年我们又会再发这些的誓言，我们会说我们要停止说谎，那么停止做这些事啊，放下我的脾气，那我们要为神做更多的事，我们要做这事那事或别的事，结果就发现那是突然的。但今晚需要做的是来跟神面对面，从那时起这是个改变了的受造之物。哈利路亚。哦，我真希望我能够那以我相信的方式来讲出来，但当一个人遇见神，他从那一刻就改变了，他剩下的日子绝不可能再是老样子，因为他得到了永生，这是一个新造之物，旧事已过，一切对他都是新的了，他看起来是新的了，那病人能够行在神的面前，当医生说他要死了，但他可以行在神的面前为他的病向神祈求，他会作为一个不一样的人走开的。从那时候，哦，我记得在轮椅上坐了66年的议员阿飘，那天晚上在加利福尼亚，圣灵降下来开始说话，他遇见了神，从那时候起他可以不用拐杖行走了。我见过被癌症吞噬的人，那病人只剩下皮包骨头了，那医生走过来说他们没救了，他们的亲人聚拢过来，尽其所能的对他们来说最后的话，来鼓励他，但当他们遇见了神，从那时候他们就改变了，他们活得不一样了。那我都看见街上污秽的女人，我都看见巷子里面酗酒的人，我都看见教会里边的伪君子，所有那些不同类的人，每个新年他们都翻开新的一页，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想要恢复做诸如此类的事情，但是他们遇见神一次，从那时起，从那时候，耶稣就向那些坐在死荫之地的人传道。那今晚我说，如果有人想要真正的改变临到他，就让他来到跟神面对面的地方，遇见神一次，然后他就可以说，从那时起，从那时候，我成了一个被改变的人，我借着经历知道了。那待会儿教会就要聚在祭坛的周围，你们要重新奉献自己的生命，你们要放弃一些的东西，把一些的东西摆在祭坛上。弟兄，让我给你一些的劝告，如果你从未面对面遇见神，让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待在那坛前，只要待在那儿，直到你遇见了神，然后你就跟用手指指回去，说那个新年的晚上，那不是说我翻开了新的页，我发了新的誓言，而是从那时候我就遇见了神，生命改变了，事情不一样了，一切对我都变成了新的。从那时候起，你遇见神的时候，不是遇见新的一年，那么几分钟后就要遇见新年了。那过一会儿，我想大约两三个小时后，也许不到，我们就会面对面的遇见新年。我们会以誓言来遇见他，我们会以保证遇见他，我们会良好的意图来遇见他，我们会遇见他说我们想翻开新的一页，想要做的不一样，那都很好，我欣赏那个，但弟兄们，那个绝不是永恒的，直到你先遇见神。当你先遇见了神，从那时起一切都会不一样了。让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啊，神的儿子，我记得我遇见你的时候，主，我记得一个可怜困苦的人，我过着道德良好的生活，没有四处乱跑，喝酒赌博抽烟等等，但主啊，我知道27年前当死亡悄悄来到那个病房时，我的生命里 缺少一样的东西。在那里我遇见了神，从那时候起，主啊，我竭力的服侍你，我的生命改变了，一切看起来都不一样了。我何等的高兴我遇见了你主。今晚面对新年，我很高兴的说我能面对他，有永生神的灵在我心里。主啊，赐给我们经历，向你的良善和怜悯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主神啊，让我们在这要来的一年里活出一个我们遇见你生命被改变的经历。主啊，求你应允，赦免我们的过错，将你的圣灵放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引导我们。父神在1960年就摆在我们面前，我有机会举行世界性的聚会，看起来好像千千万万的土著的异教徒，不信神的人的等等，可能会归向你。主神呢，用你的灵在我的心里，我今晚面对你的祭坛，面对你说，神呢，帮助我，我的心因火热而燃烧，我爱你主啊，我将自己献给你，来服侍你，带领我去你要领我去的任何的地方。主啊，差遣我去，你差遣我去的任何地方，你只要说话我就去。祝福我的教会，祝福那位弟兄，祝福这里所有的人，在我们门内的陌生人，今晚要轮流讲话的这些的牧师们，神的我祈求你祝福他们的事工，祝福那位弟兄，祝福朱尼尔·杰克逊弟兄、比勒弟兄，还有所有这些的传道人，我祝福他们，把1960年这伟大的一年赐给我们。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已经面对面遇见了你，知道从你的灵重生是什么意思，将你永恒的恩典赐给我们来服侍你。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你爱他吗？1960年不要让他成为我翻新了一页，那不要让他成为我试图开始新的生活，而是他成为我遇见的神。从那时起，我有了出人意外的平安，我有了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喜乐，我有了满足，即使死亡临到我，当我呼出最后一口气的时刻，我必在神的怀里。不管什么临到或离去，任凭他们星期天晚上轰炸，如果他们想的话，即使他们想，炸弹也不会穿透裂缝，直到我们在千禧年里跟主在荣耀中，没有东西能够伤害我们。哈利路亚，我很多的高兴我遇见了神，我能充满喜乐的说，从那时候把桩子钉在那个地方，当我遇见了神，一件事发生在我身上了，我从那个时候起就被改变了，我从此被改变了。我何等的高兴今晚在路上作为神荣耀和大能的见证人，在这里发生了一些的事，神降在了那里，赐给了我他的恩典，拯救了我，医治了我，用他的灵充满我，让我传讲他的福音，这是世上最伟大的尊荣。从那时候一直到这个时候，我从来没有一点遗憾。但这些日子我感谢神，要永永远远的感谢，因为我遇见了神。神祝福你们。好的。